三篇第二节，我们刚才说，耶和华使我们能够躺卧，能够在可安歇的水边，就这里可能它特别两个都对比的了，不只是青草地，是一个躺卧的青草地，水边不只是水边，而且是可以安歇的，就不是只有喝水，而能够安歇，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矛盾，就是。水边是最好的，那资源最丰富，但水边也是最危险的，因为资源太多，所以敌人也就非常的多。那我们非常需要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可以安歇的，又能够很丰富的，能够睡的。那神是这样带领我们。好，各位也记得，就是这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我们今天常常是觉得是。比较静态的社会，你上班下班就是一个地方。但是那个时候游牧民族一吃光了，草一吃光了，就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一吃光就要搬到别的地方去，搬到别的地方常常就意味着战争，包括死亡，因为你单单就是搬就可能死，因为离开这里已经没有水草吃了，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怎么找得到？可能找不到，甚至有人说，整个的亚洲的沙漠、欧洲很多沙漠就是这种畜牧造成的，就是一直吃一直吃，生态没有办法来平衡。那别的地方找不到水草会死掉。我们看那个美国的那个电影啊，《篷车英雄传》啊什么，也都是这样嘛。你在沙漠一旦没水就死了，动物也是这样，所以要靠着牧人，就是继续不断走。哎，可是。你如果说这种是流动性的社会，现在已经没有了，哎，在20世纪后来，反而又开始有了。我们今天不是工作啊、学校啊，3、5年就换一个。哎呀，说得再难听一点，婚姻也是3、5年就换一个，就什么都在变动哈。那你说没有变动？各位，重点不在外表没变动。中国千年好像农业社会比较没有变动。不管有没有变动，总有一些艰难在那里等着你。这个我们是孟子讲的嘛，"赋税终身苦，荒年不免死亡"，就是中国历史上是这样。我是前一阵看也是，哎，即使到了民国时代，那河南这些地方，北方，大概都是几年就来一次饥荒，几年就来一次水旱呐，或者是蝗啊，或者瘟疫，一死都是几十万人呢，就是人生很不平安。我们能够躺，能够安歇，很好。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直躺，一直安歇哈。第三节，它使我的灵魂苏醒，它使我的灵魂苏醒。如果跟上一节连在一起，就是因为它已经在睡了，睡了就要被叫起来，被叫起来不是你，就是。不是睡中起来而已，灵魂要醒过来，要你自己往，就是要带你往前面走。这各位也不知道看过这些西部牛仔也好，或者牧羊牧牛这些电影有没有看过？就各位也大概也知道嘛，我们今天有牧羊，有牧羊犬嘛，那么牛仔还骑着马嘛，拿着鞭子嘛。我们有的时候想到你的杖、你的杆，那么在澳洲还有那个直升机在牧牛牧羊的，就是要赶牛赶羊。听说就是我看那个电影里面，一只好的牧羊犬就知道怎么样把那个羊或牛赶到正确的路上。这我没有做过，我也没有看圣经啊，我猜真是也很难赶，因为这些动物有它自己的本能。羊可能最愚蠢，但是还是需要有东西去赶，不能赶漏。对不起，再讲一个例子，你们就都知道，只是非常不雅。你在带一个畜生的时候，不比带着一群羊了，带着一只狗去公园，那狗是多么乖乖的小宝宝，是你的 pet。各位，我们都常常看到这个镜头，只要公狗碰到母狗，或者两只公狗碰到一起。或者两只木，反正就你碰到另外一只狗了，常常就带不动了，它就要跑。甚至对不起， 有的时候根本还不必有一只异性，只是在那里有一只异性的尿在那边，他就拒绝走了。我之所以讲这不雅的话，就是主要带我们也很难的，就拒绝走啊。我们有我们的天性，天性觉得这个地方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虽然算安居下来啊，找一个地方还是不容易的。那么还是需要抽签呐、啊，就是要很公，一方面公平，一方面要照着上帝的意思，不照人的意思。人都喜欢住在某个地方。各位，现在全世界大概人都喜欢，不知道喜欢这个字对不对了，但是人都往都市跑，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也是一样，你到台湾乡下只有老人了，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跑掉了。你也不能说一定不对，他要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啊。像我们老人呢，如果有一点钱，可能会说啊，乡下日子好过。其实现在也不敢说，我们要过的地方就是要什么都有，对不对？要有绿地，要有医院，要有捷运，什么都要很可安歇，然后又很舒服。这也许不错了。但这里呢，很多的属灵人都喜欢加一句话，恐怕第三节的苏醒表示那个前面一节的安歇变成负面的东西了，也就是你要有的这个任何一个东西了。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富裕，是健康，是有成就，甚至道德上好，都可能还是引起一些负面。也就是神常常需要把这些东西再一次破碎，包括富裕、平安、健康等等，都是好东西，但这些可能继续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偶像，叫我们在其中会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于是神就要提醒你起来。睡和醒在圣经里面都有正面的，也都有，也可以说有负面的。睡正面的就是安息，睡正面的就表示一种平安，蒙神的祝福，重新得力。睡负面的常常就跟死连在一起，就是那个死也是负面，就是说在以弗所书，你这睡着的人赶快起来，就是属灵的麻木，对于神跟你讲的话提醒你，你都没有放在心里的属灵的麻木。睡可以是好，也可以是不好，醒当然是可以是好，头脑清楚。但是各位，你也很容易马上就想到醒的不好嘛。各位，醒的时候就是在工作啊，在累啊，所以我们在醒的时候也希望有一些睡。这两个的结合就是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我们不是说在睡，但是我们有平安。在新天新地我们有醒，但是没有疲劳。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是这样的，那我觉得也都非常少。各位，我们通常都是，就是我常觉得很讽刺，我们睡的时候，我们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你在床上睡不着嘛，对不对？都醒着的，然后恼火的不得了。我们在醒的时候都在睡，上班的时候啊就睡，就是我们很疲倦。就我们的时间、力气、安息，好像都摆得不太对。就这求主帮助我们，肉体、灵魂都在主里面得到力量，重新得到力量，也都有平安，也都能休息。各位，最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在圣经里也可以是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在主里的安息，歇了自己的劳苦。我是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有这种信心了，当然也不必有太 不合人情的信心，那就不对，或者不合圣经的信心。就我们不是一个想死的人，但我们的确是一个想有安息的人，因为实在很疲倦，生活中很多事情很累，即使是喜事啊，婚姻或者是毕业典礼或喜事，常常也是很疲倦。那我们就求主，各位，这里的重点，我始终觉得啊，每一个圣经，包括诗篇23篇，总是耶和华在带领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包括你把它了解成耶和华是我的主，可能是最恰当的。只是这个主很亲切，或者主很能体贴我们，但是这个主跟牧者实在是很像，就是他有很凶的时候，把你叫醒了，把你叫醒。各位，包括一场重病把你叫醒，包括一个车祸把你叫醒，包括老公外遇把你叫醒，就是那个使我们灵魂苏醒，常常都是会有很多艰难的。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大概到这个时候哈，那个羊的部分呢，就是羊的部分在1、2节哈，还有第4节都还有一些了，但第3节呢，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呢，就比较多是人的部分了，就人的成分，因为羊没有什么义路要走，但人有义路要走，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么，这个我现在一下。可能我们的陈富军陈哥可能可以做很好的例子，他就是应验在这节经文，引导我走义路，他是什么引水人，对不对？他是引导一个船不会走错路。我自己想也真的很稀奇啊，你看飞机没有引机人嘛，对不对？没有一个飞机到这里，然后吊一根绳子，然后把一个人吊上去，然后他就把那个飞机开到机场里，没有嘛。那么火车也没有进站人，火车快要进站了，然后有一个人啪跑啪跳上去，然后他来驾到里面。其他 bus 啊什么都没有，但船就有。那当然就是你以此类推了，就是一个引领的。所以你看，以前需要有人引导走义路，那么现在也是要有。哦，各位，这就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些电影没有了啊？我还是记得我以前看过西部片啊，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片子，向导，包括我们在台湾爬山的，有人会死，就是向导不好，或者向导还不够好，他要知道，哎，看到那个云，我们赶快下山，有问题了。或一看到什么马上知道，他要有经验，知道怎么要能够沉住气，如果怎么样了我们要怎么办。我前两天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架飞机飞得很好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出状况，越来越严重到就是束手无策。那么驾驶员当然是想了很多办法了，那么后来就是终于都平安降落，那都会检讨啊。听说检讨的时候，就是看那个上面讲，从第一个错误开始的时候，就是驾驶员在发现有错误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用本能和直觉，没有用他所受的训练。那个蔡耀明，我们的宣教士，他以前是什么什么中队的飞行队长，他说在飞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仪器表，要他看一个什么东西，但很多东西都要看。他因为我们在飞的时候，那360度你根本不知道是往上或往下，有的时候是飞机是其实现在是往上，但你感觉是往下，你觉得是往下，那也就是你的求生的本能告诉你赶快把机头提起来，因为再往下几秒钟就要撞地上。 他说一个好的一个被训练成性的，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不能相信他的感觉，他一定要相信那仪器表，你要继续往上、啊、各位，也就是说你继续冲到地面去，你以为你冲在地面，其实你继续靠着仪器表就是往上是对的。他哇，等到一飞出云层，哇，一看到蓝天，哇，吓得一身冷汗，还是听对了。各位，这个例子不是很好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靠我们的直觉本能，有的时候书上讲的训练不一定对。不过这个例子如果用在说我们需要顺服上帝的话，那就绝对正确了。他带你走的路一定对。好，他带你走的路一定对，那我们又需要稍微有点解释。他带你走的路一定对，并不是说就像很多人都是这样讲的，我们在理解上也是这样啊，你往左或往左或往右，有声音跟你讲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也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方向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个意象，主要怎么带领我，要在这个教会或别的教会要怎么做，然后需要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各位，这就要不得，要不得。你千万不要去追求这种声音啊或光啊或什么，很多人中了邪，上了魔鬼的当，被鬼附，常常就是要追求这些东西。你需要追求的是神的话，神全面的话，整个的圣经的教导。你需要追求的不仅是要读很多圣经的话，各位，那个我一再讲，其实我不是太强调这些，当然你能读神的话也很好，但是我们并不是圣经背熟了才能成为一个生活正常的人，而是你养成一种生活中尊主为大的习惯，这当然包括也把主的话放在心里。那如果你的心是能够越来越敬畏上帝的，越来越在跟随主的事上，如果我们用世人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一个有经验人就是临危不乱一点的。我们当然不是靠自己的经验，而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慢慢养成一种习惯，甚至慢慢这个习惯成为一种个性，就是我就是不敢狂妄，我就是要去依靠主，我就是要听主的话，我就是要把主放在最大，我就是要知道主是善良，我就是承认主是良善。就是你习，就是比较习惯的一种敬畏神的，我觉得这是可靠多。很多弟兄姐妹平常在这种正常生活中读经祷告聚会侍奉舍己背十字架爱人，多用脑子，多勤快服侍，完全都不放在心上，然后专喜欢有个什么特别的经验，我听到看到什么光啊什么的，这很不可靠。因为你过一个正常生基督徒生活是比较好的。所以主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当然知道一件事，主绝对不会错，主绝对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恰当的跟随者，这就要小心了。这除了我们要好好的跟随啊，这我就把它也跟约翰福音第十章连在一起啊，就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你怎么听嘛，你就常常听得到嘛。各位，如果你那个我还记得何老师说，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抗战还是什么，有人修飞机的，那个飞机的冒个烟，他一闻就知道什么错误，那个引擎一发动他就听到有什么。还有一些心脏医生也是一听啊，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不太对，修车子也啊，那个引擎一听就怎么样，听看闻等等等等很多嘛啊，烧菜的各位姐妹，哎，这里面好像少了一个什么味，少了一个什么东西，他闻就知道。就各位经验，甚至不要说经验，就是平常的操练是重要的。你生活是一个圣洁的， 那你大概比较多容易走在圣洁的道路中，喜乐的等等都是。所以我比较强调是种什么收什么。那今天教会里常常就是好像临时抱佛脚一样，我们从来没听过牧人的声音，牧人天天喊你都不听，然后来了一个异端就投其所好啊，异端就叫你听到你想听到的东西。那各位，这当就错了嘛。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听主的话，常常对主说话，也就在一种敬畏相信神的生活中生活，就这样讲。基督生活没有什么秘诀，引导我走义路，或左或右，那不是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属灵经验，而是你的理性、你的经验、你的态度、你的人品、你的思维都越来越稳健，稳健的能够走这条义路，主的道路，正确的路。对羊没有益，但是对羊来讲就是一个正确的路。而这真是需要信靠神，神的带领哈。你看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那其实恐怕荫和幽哈都是多余的，就是死谷了。什么叫做有幽字，有那个音字啊，就是 Shadow of Valley of Death 啊。大概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这我也不知道了。各位，关于羊被带领的事情，这些笑话或悲剧很多。有人说羊很笨的，我听过好多，包括有人说兔子很笨，羊很笨。在医院养的羊，假如有一只从窗子跳下去，每一只都不会看，哇，那里已经尸体堆如山了，他就继续跳下去，他不会稍稍看远一点，他不会看下去的是什么，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多高他都不会，他只看前面一个怎么样，我就后面一个就跟着怎么样。我们没有说我们不需要用思想哈，但是各位，我强调的思想经验或者什么特别经验都是好事，但是主的话平常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懂得的，圣经里常常出现的，圣灵也不断提醒我们的，这应该就是说起来实在是我们没有什么借口说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主的可靠，慢慢养成一个习惯的话，那是有福的，因为碰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站得住，那是哎呦真是有福啊。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你碰到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要怎么办的时候，好像你感觉飞机是往下，你想把机头拉起来，但如果你拉的话，就是其实往下冲了。耶和华带你走的一条路是死荫的幽谷，这跟刚才的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都不一样咯，这跟义路也不一样。我们今天看到的路有好几个了，一个是青草地，一个是水边，一个是异路，现在是死谷。但是如果是在死谷的时候走这个的时候，好，我们也把它实际点来讲，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圣经里的，今天你走在死荫幽谷里面，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你自己就你自己造成的嘛，比如说我今天活在躲债的生活里面，常常有黑道来找我，然后我过一阵就要搬一个家。我之所以今天会这么恐怖，我走在死荫幽谷常常怕人家黑道又来了，是因为我自己造成的，因为我有过10年或8年赌博的生活，所以欠的太多了，自己造成的。或者说我现在有死荫幽谷，这很多男人都有，因为他外面有一个小的，然后也有小孩子了，所以呢家里这个两个女人呢，就或者说这两个女人呢鸡犬不宁，天天都是，然后自己要做两三份工作，因为两边都要养啊等等，很痛苦不快乐， 他的生活像在死因幽谷一样。或者说呢，好，对不起，我今天有假定，我们不讲遗传或什么，我就是太贪嘴了，以至于我现在有糖尿病，所以我现在吃东西常在死因幽谷中，就不能吃得舒服一点。好，不管是遗传的或者环境造成的，就很多时候我们走在一种艰难的路是自己造成的，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因素造成的。但是如果基督徒只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信的就没什么了不起了。在所有的艰难中，我们有一个很感恩的，就是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却知道不仅是不怕遭害，不仅是你与我同在，注意第四节要跟第三节连在一起的，引导我走义路，也就是这个恐怖的路虽然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遗传，但是如果一个人愿意信靠神，他就总是神在引导他的。好，我说这件事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来讲，即使你今天杀了人了，或者我再讲难听一点，即使今天大卫犯了淫乱了，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讲的叫你们听得懂啊，这都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我们必须说，神绝对没有叫他杀人，神绝对没有叫他犯淫乱，但是整个这个事情都在神的带领和预定中。我们不因为神预定，所以就丝毫放弃自己的责任，我们也不因为自己有责任就觉得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的每个脚步。这里要表达的，我刚刚要表达就是说，我们不管错了，过去犯了多少错误，或者过去做了多少正确的事，我们现在状况不管跟过去有多少我的错误和正确有关系，让我们都还是坚信一件事，主为自己的名，主为了要荣耀他，为了荣耀他的教会，为了荣耀我们，他带领我们走的是义路。我们就是什么叫做在义路中，我现在正在戒毒的状况中也在义路中吗？我现在正在又吸毒又戒毒的状况中也在义路中？是的，只要你对主是有信心的，主就在带领你。虽然可能你的命并不会很长，因为你已经身体受伤了，或者说你现在已经什么事让你如何如何了，没有关系，我们不怕遭害。这句话第四节其实讲的简单，里面简单一点就是我在死亡中却不怕死，我走在死亡中却不怕死。这句话从老到小，我们每个时代都是一个胎儿在母腹中就可能脐带绕颈，就可能死。人生没有哪个时候是平安的，完全安全的。我们在要死的时候可以有最大的平安，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在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们没有那种恐惧、害怕、无奈、忧伤、绝望，而是知道要见主，非常喜悦。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什么叫做同在呢？同在照理说，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已经失去了，因为神与我们的同在是在伊甸园里是没有隔阂的。被赶出去以后，好像就神就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当这人是属血气的，好像耶和华也不常在一起了。从一个角度来讲，神我们人的死也是神收，至终终于收去了他的同在，就收回他的气啊。不过就是很矛盾的，就很完整的基督徒，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跟诗人一样，我们也生病，也犯错，错误也让我们走在死荫幽谷中，但是我们有神的同在，甚至连这一点，我们也几乎可以说，我们跟外邦人一样，神跟他们同在，也跟我们同在。意思是说，神是无所不在的。今天在这里，神跟我们同在；在庙里，神也跟他们同在。神随时随地用他的话语，用他的一般启示，用他普通恩典，在跟世人接触。那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信主的人。 我们是蒙了一个恩典，让我们随时随地信靠他，尊他为大。所以因为你与我同在，如果我把它讲成具体一点，我们基督的生活的话，就是因为我的心想到你，因为我与你同在，就是别人没有想到主，我们是想到主的。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你就是你随时随地，这个杖和肝当然就是又是羊的事情，安慰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保惠师，安慰这个字有鼓励，有提醒，有责备，有给我们力量。好，诗篇二十三篇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都在行动，躺卧也好，安歇也好，走也好，行过也好，都在行动，就是这游牧民族的特色，哪里有水草吃就去哪里，哪里有灾难就躲避那里，就继续不断的。我说了，这种状况居然也很可以适用在包括在农业社会好像比较稳定的，或者今天工商业社会好像更加稳定，我们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神的话适应每一个时代，不管哪一个时代，我们重点是主是我的主，主的同在就是我尊他为大，我喜悦他的话，我有他的圣灵在我里面。这样我们走走走，羊总能走到一个比较就是好的地方。如果就畜牧来讲，其实没什么好的地方了，就是总是哪里有吃的就到哪里去。五六节就不是畜牧了，五六节又很复杂。第五节是战场，第五节的上半节是战场，第五节的下半节是加冕典礼，第六节也是在走路，但是第六节的下半句是在耶和华殿里，那就禁止的。所以他二十三篇要表达的其实也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需要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人生需要耶和华同在，是我顺服他的带领的，耶和华同在是我在他使我舒服的时候我顺服他，他使我艰难的时候我也顺服他，我的灵魂始终是苏醒的，也是得到安慰的。那神带领我们也会把我们带到敌人的面前，这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形。应该不知道，字面来讲，两军交战，在交战之前耶和华先在敌人面前摆了一桌酒席请这个将军来吃，应该不是这个样子。那但是什么样子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各位可能我们能想象最好的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家伙是我的敌人，我最讨厌，但他很为难我，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很大的敌人。那么在尾牙的宴席上，老板就当着你的这个仇敌说，康海昌是我们公司最好的员工，比别人好太多了，今天这尾牙我都是等于在为他办的，然后我这里有个宣告，我们下一任的总经理就是他，用油膏我的头嘛，这我们能想到最好的。或者说这你的男朋友在你的情敌面前说，哦，我是只爱你不爱任何人啊，就是我们不要讲那么戏剧性了，可能在这里我们可以表达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敌人不会少的。我们也不要用刚刚那样来想哈，那种有点幸灾乐祸，我们要想的是我们的敌人不会少，但神都会祝福我们。理由是前面讲的，我行在他的道路当中。第六节啊，这好像是一个老人要讲的话，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这个有点像《生命记》28章或者《利未记》26章讲的，如果一个人听从主的话，那里讲得更强烈，以下的福会追着你。各位，我们今天是一天到晚追这个追那个，然后追的都一场空，然后我们一天到晚在躲躲这个躲那个，但是这个躲了那个躲不过，就是福呢都跑掉了，祸呢都在追我们，我们是刚好相反。这里呢，就是一个属主的人，就是恩惠慈爱随着我。好，各位，我也就希望各位想想，我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各种状况都有，我希望你能够说这句话，因为大卫说了这句话。大卫一生有恩惠慈爱随着他吗？应该没有。大卫一生有战争痛苦随着他，我们一生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你可以说啊，没有啊，我小的时候是继母养我，很痛苦，我爸爸酗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怎么样怎么样，那也许以后又得什么病。各位，人生总有苦难，这个我们不必多分析了。每一个人包括耶稣基督都有许多的艰难，可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因为我们跟耶和华同在，耶和华跟每个人同在，但是因为我们被他的恩典拣选，我们凭着信心跟他同行，我们有十字架，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舍己依靠上帝，就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好了，所有的旷野，所有的道路，所有的死荫幽谷，所有的青草地，通通化为最后一个结束，住在耶和华殿中。没有人住在耶和华殿中，在圣经里面，耶和华殿并不是旅馆，没人住的，耶和华殿只有象征性的，耶和华住在那里，然后为了要打扫啊，什么利未人啊，祭司住在那里，我们一般不住在耶和华殿里，大卫不是祭司，更不能住在耶和华殿里。但这里表达一件事哦，人生的幸福在于你跟教会的密切连接，耶和华殿就是教会。如果我们在走这个走天路的时候，不管是死荫幽谷或任青草地或者什么时候，有主的同在就好，有主的同在就是有教会的同在。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喜悦你的道路，喜悦你的家，喜悦你的住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